很实际的结论。基督经历了完全的降服和羞辱，完全是因为他是上帝，降服和羞辱是因为他是人。现在，基督徒的信仰是，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分享基督的谦卑和受苦，我们也将分享他对死亡的征服，并在我们死后得到新的生命，并在其中成为完美和完全幸福的受造物。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努力遵循他的教导。人们常问，进化的下一步，超越人类的一步，什么时候会发生？但基督徒看来，这已经发生了。在基督里出现了一种新人，在他里面开始的新生命将被放在我们里面。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请记住我们是如何获得旧的、普通的生命的。我们从其他人那里，从我们的父母和所有的祖先那里，未经自己的同意就得到了它，并且通过一个非常奇特的过程，其中包括了快乐、痛苦和危险。这是一个你永远也猜不到的过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孩提时代用了许多年竭力猜测它，有的孩子在第一次听说时不肯相信。我不确定是否应该责备他们，因为这的确很奇特。现在安排这个过程的上帝也是安排新生命基督的生命如何传递的同一位上帝。我们也必须为他的奇特做好准备。当他发明性的时候，他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当他发明这个的时候，他也没有咨询我们。基督的生命通过三件事传递给我们：洗礼、信仰，以及不同的基督徒用不同的称呼的神秘行为，圣餐、弥撒或主的晚餐。至少那是三种常见的方法。我并不是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缺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这生命就不会传递。我没有时间去讨论特殊的情况，而且对此了解的也不多。如果你想在几分钟内告诉一个人如何去爱丁堡，你会告诉他坐火车，他当然也可以坐船或飞机到那里，但你几乎不会提那两项。我也不是在讨论这三件事中哪一件最重要。我的卫理公会朋友希望我多谈信仰，并且相应的少讲一点其他两件，但我不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任何宣称教你基督教教义的人都会告诉你使用所有三件，这对我们眼下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成为新生命的导体，但是如果不是碰巧知道的话，我也永远不会明白某种特定的肉体快乐会与世界上出现新生儿之间存在任何联系。我们必须按照现实本来的样子接受它，喋喋不休地说它应该怎样，或者我们应该期待它怎样，都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它会这样，但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我相信它是这样。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我必须相信耶稣过去世并且现在是上帝，并且显然从历史上看，他教导他的门徒说，新生命是以这种方式传递的。换句话说，我的相信是基于他的权威。不要被权威这个词吓倒。基于权威相信某些事，只是意味着你之所以相信某些事， 是因为告诉你的人是一个你认为值得信赖的人。我们相信的事情有 99% 都是基于权威的。我相信有纽约这个地方，我自己从没见过纽约，也无法通过抽象推理证明一定有这样一个地方。我相信它，因为可靠的人已经告诉我了。普通人相信太阳系、原子、进化、血液循环都是基于权威，因为科学家们是这么说的。我们对世界上每一起历史事件的相信都是基于权威。我们中间没有人见过诺曼底征服，也没有人见过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惨败，没有人能像在数学那样通过纯粹的逻辑来证明这些事。我们相信这些事情，只是因为这些事情的目击者留下的记录告诉了我们。实际上，这就是基于权威。如果一个人像有些人讨厌宗教权威那样讨厌其他权威，将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的一生一无所知。不要以为我是在用洗礼、信仰和圣餐来代替你自己效法基督的努力。你的自然生命来源于你的父母，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它还会一直存活。你可能因为疏忽而失去它，或者你可以通过自杀结束它。你必须喂养它、照顾它，但要永远记住，你不是在创造生命，只是在维持你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生命。同样，一个基督徒可能会失去已经放在他里面的基督生命，他必须努力保持它。但是，即使是史上最好的基督徒，也不是凭自己努力，他只是在滋养或保护他永远也无法凭自己获得的生命。这具有实际的效果。只要自然的生命还在你的身体里，他就会采取很多措施来修复你的身体。受了刀伤，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愈合，死去的尸体则不能。活的身体不是永远不会受伤，而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自我修复。同样，基督徒也不是永远不会出错，而是一个能够悔改、振作，在每一次跌倒后重新开始的人，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一直在修复他，使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基督自己所经历的那种自愿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与其他努力行善的人有所不同。那些人希望通过行善来取悦上帝，如果有一位的话，或者如果他们认为没有上帝，至少他们希望博得好人的赞扬。但基督徒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善行都来自他里面的基督生命。他不认为上帝是因为我们好才爱我们，而是认为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使我们变好。就像温室的屋顶不是因为明亮才吸引太阳，而是因为阳光照射才变得明亮。让我说得清楚一点，当基督徒说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不是指某些单纯精神或道德的东西。当他们说在基督里或基督在他们里的时候，不是在比喻思考基督或效法他。他们的意思是，基督的确正在透过他们运行。全体基督徒都是基督借以行动的物质器官，我们是他的手指和肌肉，身体的细胞。也许这解释了一两件事。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新生命不但通过信仰等纯精神行为传递， 而且通过洗礼和圣餐等身体行为传递。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传递，它更像是进化，一个生物学或超生物学的事实。想比上帝更属灵是没有好处的，上帝从来没有打算让人成为纯粹的灵性受造物。这就是为什么他使用饼和酒等物质将新生命放进我们里面。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相当粗鄙和不属灵的，上帝不这样认为。他发明了饮食，他喜欢物质，他发明了物质。还有另一件曾经让我困惑的事情，这种新生命只限于那些听过基督并能够相信他的人，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但事实是，神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对其他人的安排是什么。我们确实知道，不借着基督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但我们不能确定，只有知道他的人才能借着他得救。但与此同时，如果你替那些外面的人担忧，你所能做的最不合理的事就是自己留在外面。基督徒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他借以工作的有机体。这个身体的每一点扩充都使他能多做一点事情。如果他想帮助那些外面的人，你就应当把自己作为一个细胞加入到基督的身体里，只有他才能帮助他们。想让一个人多做工作，却又砍掉他的几根手指，这是不可思议的。另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是，为什么上帝要乔装打扮地在这个被敌人占领的世界里登陆，建立一种秘密的团体来破坏魔鬼？为什么他不带着大军登陆，大举进攻？是因为他不够强大吗？好吧，基督徒认为他会带着大军登陆，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我们可以猜到他为什么迟延，他想给我们机会自由地加入他那方。我想，你我都不会看得起一个等到盟军进军德国后才宣布站在我们这边的法国人。上帝会大举进攻，但我想知道，那些要求上帝公开、直接地干预我们世界的人，是否完全意识到当上帝这样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当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的结束之日。当剧作家走上舞台的时候，这出戏就结束了。没错，上帝将会大举进攻。但是当你看到整个自然的宇宙像梦一般融化，某些其他的东西，某些你从未想象过的东西直闯进来，对我们某些人来说如此美丽，对另一些人来说如此可怕，以致我们都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时候，你才说你站在上帝一边，有什么用处吗？因为那时出现的将是不再乔装打扮的上帝，某种势不可当的东西，将给每个受造物带来无法抗拒的爱，或者无法抗拒的恐惧。那时，选择你的一方为时已晚。当你已经没有可能站起来的时候，说你选择躺下是没有意义的，那将不是选择的时候，而将是我们发现自己真正选择了哪一方的时候。无论我们之前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现在、今天、此刻，是我们选择正确一方的机会。上帝正在勒住缰绳，以便给我们那个机会。他不会永远保留， 我们必须把握它，否则就是放弃它。